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基督徒，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那也经常会有人说，我要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要知道神对我们未来的计划，却无法在日常琐碎的事来遵行神的旨意啊。比方说呢，我们只是很在乎要跟谁结婚，我们的婚姻大事，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啊。但是呢，每一天很多细微的小事，上帝说要我们爱人如己，我们要先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一些每天能够做到的神的旨意当中去实行出来，而不是一直只是想知道未来呢？我想透过这一本书，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作者会跟我们探讨的更加详细啊。这本书是一本小书，篇幅非常的少，但是言简意赅。而过去刘文曾经陪你读过的《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的作者杰瑞希哲牧师，他所探讨的也是这个部分呢。或许你还在寻寻觅觅神在你一生当中的美好的旨意，但是当我们把握当下，在现在，我们就决定来跟随神，来遵行圣经当中所清清楚楚地写出神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了。在读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之前呢，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求别人的益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0:24，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24，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前书第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义务检视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当我们考量神在其他人身上的作为时，我们会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种想法与世人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世人鼓励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优先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罪鼓吹独立，他孤立你，隔开我们与那些我们能够帮助的人，或是那些能够鼓励我们的人。神的本意是要我们彼此相顾。如果你遇见其他基督徒，你就是与基督相遇。 当你遇见那些被圣灵指引的人时，你应该怀有很深的敬意，不要过着与弟兄姐妹毫不相干的日子。神认为我们对弟兄姐妹有责任，也不要滥用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忽视我们对他人的责任。保罗颂赞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但也敏锐地注意那些可能造成他人伤害的事。他了解一己之罪会给众人带来痛苦，我们有责任让自己的生活不伤害其他人。我们一定要自制，让圣灵致死你我自我中心的天然人倾向。我们若只埋首于自己的身上，就不会注意到他人的需要。求神把我们从自私中释放出来，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自由地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所赐予我的一切，求你让我能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不求自己的益处，能够自由地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小羊诗歌的《活祭》。
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献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献给你，一生。 信了一些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甘心了一些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这本书总共有10章哦。第一章呢，谈到是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这是否是有些人现在心中的写照呢？觉得好像前面看不见尽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啊。第二章呢，是谈到基督徒术语中神的旨意。把你搞糊涂了吗？神的旨意通行无阻吗？神指点迷津吗？神对你一生有个特别的计划吗？第三章探讨的是方向障碍。我们想讨神喜悦，有些人胆怯，我们想要完满的人生，我们的选择太多，我们其实常常懦弱怕事。第四章要探讨的是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我们往往会聚焦在与道德无关的决定。我们的神做事不想让人知道吗？我需要知道未来将会如何吗？可别怪我，还有主观的感觉。第五章要谈到的是有更好的方式吗？不要忧虑，要寻求神的国。还有看到使徒保罗所见略同。第六章是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神如何引导呢？还有不要期待不可预期的，辩论不休的问题，那关于属灵恩赐呢？第七章探讨的是分辨神旨意的工具，打开的门，别怕，尽管敲门。还有放一团羊毛，还有随机就是随机，印象就是印象，不要操纵或滥用分辨神旨意的工具。第八章谈到的是智慧之道，以神为中心的取向。智慧之道是圣经，智慧之道也是听取高见，智慧之道还要祷告。第九章是工作婚姻与神的旨意，找工作步入婚姻是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吗？给男人和女人的建议，我到底该怎么做呢？第十章关于这事的结论，功劳该归给谁就给谁，还有人生不虚度，这是这一本书的目录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章，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一起来看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有时我们前后不一，变来变去，不太稳定，也似乎没一件事能持之以恒做下去。我们没把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大半时候是根本做不了决定，就算做了决定也没能贯彻到底。我从小是玩万能工具一种建构玩具长大的， 就像这100年来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我们家也有一个经典的长方形箱子，里面是满满的木条、木轮和五颜六色的连接器。于1913年首度问世的万能工匠，如今属于孩之宝玩具公司所有。在这100年来，每年都卖出约250万套建构玩具。最初售价是60分钱，取了个很不好记的名称为“千奇百怪工程师”。出品人是查理·约帕和劳勃·佩提。他们因为看到小孩子用铅笔、木条和空线轴当玩具组装物件，发想设计出这一套建构玩具。一个世纪过去了，万能工匠玩具依旧朴实无华，尤其在这个无论去到哪里，儿童手上几乎都少不了娱乐型微晶片的数位时代。但万能工匠玩具还是广受儿童喜爱，原因无他，小孩子就是喜欢拆解组装，显然大人也是的。罗伯特·伍斯诺曾于其著作《婴儿潮》之后20-30岁的人如何形塑美国宗教的未来这本书中，形容21岁到45岁的人是拆装者。我们的祖辈建造，我们的父母昌盛，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拆解后再组装。当然拆装不全是坏事，伍斯诺指出，拆装者知道如何临场发挥，如何专精研究某些事物，如何将事物分门别类，又如何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凑在一起做事。但是拆了又装也意味着犹豫不决、矛盾冲突和不稳定。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长成了凡事拆了又装的样子，不管是教义、教会、男女交往关系、大学主修，从父母家的地下室搬出来又搬回去的生活，甚至连属灵操练也是，无论多么不可调和、多么分歧，我们都照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前后不一，变来变去，不太稳定，似乎没有一件事能持之以恒做下去。我们没把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大半时候是根本做不了决定，就算做了决定也没能贯彻到底。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虽是一群年轻的基督徒，但所结出的果子和中心值远比我们应成为的还少还低。当然年轻人充满青春气息，而青春年华里会有犹豫不决和不稳定，也是无可厚非的。每一个世代刚踏入社会的青年都是一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就连婴儿潮世代，甚至很可能连建造者世代，都是一路拆拆装装过来的。然而差别在于，他们的拆装期会过去，可是我辈之人却是不断延长青年期。从前差不多30岁以后就不算年轻了，但现在到了40岁才说自己成年的人不算少见呢。不妨思考一下一个统计数字，在1960年，有77%的女性和65%的男性在30岁之前就已经完成重要的转变，进入成年。而这些转变包括离家、完成学业、经济独立、结婚并生育一个孩子。到2000年，仅有46%的女性在30岁前完成上述转变，男性更仅31%而已。我太惊讶了，30岁的男性里，居然只有1/3完成了学业、离家独立生活、结婚、生孩子，且有一份能养家糊口的稳定工作。可见，成年青春期已成了新常态。我不是不了解，如今有很多大学学位都得花时间才能拿得到，这也是为何有人年过30却还在念书的原因。此外，我也能理解，到了30岁还跟父母同住，同样有很多正当理由，好比生病、无预警的失业或离婚。说到婚姻，也许你有独身的恩赐，至于生儿育女，可能你们虽然尝试了，却仍膝下有虚。总之，成人期往后延的理由很多， 这些我都懂。毕竟谁说在地上的一生已过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却还没完成转变，进入成年期，就表示你是游手好闲之人、懒惰虫或是自我放纵的浪子呢？但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的自由闯荡、体验、学习或不学习、搬迁、转换、再试一次，可能并没有使你更有智慧、更有修养或更成熟。与其说是你那自由的灵魂需要自由，不如说是他需要多结些果子。很可能你那成年初显期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显露出一点成熟来。先澄清一件事，这本书不是只给年轻人看的，我没打算用这本书分析三十来岁的这一辈，或是千禧年发表新的宣言，没那么复杂。这本书很简单，就是一本有关神旨意的书。我想跟困惑的青少年、心力交瘁的父母、退休的祖父母，当然还有拆了又装的千禧世代，无论怎么称呼，谈谈有关神旨意的事。我之所以点出成年青春期这件事，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关乎了神旨意的灵性问题。你将在本书中读到一些常见的疑问，如何做出明智的决定，如何挑选工作或结婚对象等与寻求神旨意有关的事。但这本书的目标不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我的目标与其说是要告诉你如何在面临抉择时倾听神的声音，不如说是帮助你听见神在告诉你离开那条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吧。你终究得做个决定，看是要找份工作做还是要结婚。许多人努力寻求神的旨意，是因为在面临人生要不要安定下来的重大抉择时犹豫不决。这种犹豫的心情至少有两个来源。第一，当今新兴世代的人很享受，至少他们自认如此，前所未有的自由。高中毕业甚至到大学毕业了，却什么都没安定下来，是普遍情形。在他们眼前的人生辽阔好似充满无限可能，但是伴随这些机遇而来的却是迷惘、焦虑和犹豫不决。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但是我怎么知道该去哪儿，该做些什么呢？这除了为他们注入寻觅神为我一生所定的旨意的热情之外，也正是有关神旨意的书永远都会有市场的一个关键原因。第二，寻求神的旨意一事反倒助长基督徒不愿意进入成人期。基督徒不分老少，很容易拿这个当借口来虚度年华，既无目标也无方向。有太多人一直定不下来，朝三暮四，无止境的自我探索，然后拿我在寻求神的旨意来搪塞，好像终日徘徊，再三考虑是灵性敏锐的标志似的。结果我们空有消极被动，毫无贯彻到底的能力。我们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不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将来负起责任，做个决定，并且去做点什么才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 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
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二章，基督徒术语中的神旨意，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星星告诉我。